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二章二十四节，约押和亚比赛追赶亚尼尔，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片旷野的路旁，基亚对面亚玛山，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，站在一个山顶上。亚尼尔呼叫约押说，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？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？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，不追赶弟兄呢？好，这个亚尼尔被追，大家后来站在一个山顶上，这个有一点像困兽了。各位，困兽之斗有的时候是很狠的，而且他们在山顶上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。这个希腊人在马拉松战争中胜过波斯人，也是在一个比较高的隘口，易守难攻。只有约拿丹那么勇敢的人在密莫的隘口得胜了哈。这从最难的地方，他跟另外两个人就把别人打败了，那是靠着上帝。这一次呢，亚尼尔他是元帅，他实在也会带兵，逃也逃到一个比较稳固的地方。他说：“你不要继续的来哦。”那永远杀人终究有苦楚，赶快叫百姓回去，不要再追赶我们了。因为追到现在啊，这个亚尼尔的军队已经死了360个人了。那么然后再打一场战争，可能约押的人也会死很多。刀剑不能永远杀人，战争会要停止。当然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也看到诗人也讲过，我要和平，可是他们要战争，仇敌不会放过我们。所以我们对仇敌绝对要，对魔鬼那要绝对不留情。我们传福音，拿起福音的武器要人信耶稣，那绝对是有恒心，锲而不舍。但是对我们自己的私利私怨这些事情，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。不是说我们做烂好人，而是说我们不为自己来报复。如果那个人是很坏，我们是为他自己能够他的灵魂，也就是他受到责备使他少做一点坏事，我们这样来惩治。我们为自己不报复，我们为整个的公司或家庭的公益来惩治恶人，但是不是为自己的私利。私利就算是为我们自己，也是希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仆人，我们做这些事情。那么征战我们从来只是为主征战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。亚尼尔讲得很好，不要再打下去了。可是多少人包括亚尼尔，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这场战争是他挑起的，是他挑起的，可能他挑起是希望12个人对12个人就结束了，所以可能他也有好意，不要死太多人。但是这个世界有哪一件事在我们的手中？我们挑起一件事，我们能结束一件事吗？我们开始一个感情，我们能结束一个感情吗？我们开始一个感情，如果神祝福，到后来是一个婚姻，是一个家庭，几代都蒙福。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一个感情，而且没有继续在主的手里，也可能真的是很多人自讨苦吃啊，甚至可以苦一辈子。亚尼尔现在尝到苦果，他苦苦求约押，哎呀，我们现在真苦啊，你要再打下去大家都苦哦。好，这个越王勾践跟那个吴王夫差，刚开始勾践被夫差包围的时候，勾践就派人跟夫差讲，就说啊，我们愿意投降，献上美女啊，你就到此为止，否则我们再做一场战争，你们死伤会很多的。所以夫差就饶了他们。这个亚尼尔大概也是讲类似的话。27节，约押说，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，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，不追赶弟兄了。于是约押吹角，众民就站住，不再追赶以色列人，也不再打仗了。好了，不再打了，回去了。约押讲说，是你开始的，你说了那句话， 我们今天才追你。其实约押这个人也很阴险，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，如果你没有杀我弟弟，今天就不追你了。约押一直仇恨在心中。这些人，亚尼尔、约押，甚至大卫、扫罗，各位，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认识，就是大家都是罪人。不要想到说啊，大卫就比较特别好，没有。这个雅各书里讲，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，我们也可以说大卫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，犹大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，扫罗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，甚至我们从希伯来书可以说，连耶稣都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。希伯来书说，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，除了他没有犯罪以外，他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凡事都受试探。连耶稣都跟我们相同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除了耶稣没有罪以外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为善为恶，真的一念之差，就是一信之差。你信靠主，归向主，你再坏的个性，再坏的脾气，再坏的天生的缺点，神都可以把它改变得更好。相反的，你再多优点啊，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，王尔德一个作家，哦，他有很多的优点，得天独厚，又美又英俊，又聪明，又富有，又有学问，而且他个性我觉得很善良的，但因为他远离上帝，所有他的好到最后伤害了他，很悲惨的死。各位，我们不要抱怨先天后天任何不顺利的事，我们也不要以先天后天得天独厚沾沾自喜，坏的信靠主，坏的变好的，好的信靠主，好的能更好。相反的，坏的不信靠主更坏，好的可以变成坏的。每个人都是这样。你看这些人，大卫也是，他要坏的时候杀起人来也很狠，淫乱的时候也很下流，好的时候他真是可以有耶稣的样式。亚尼尔、约押也都是一样，都有很多的苦毒、仇恨、血气。很可惜，像亚尼尔、约押这些人，就是常常显出来就是霸气而已。这我们后来会看到。我之所以讲这些，圣经之所以把这些人写出来，也就是各位，大卫也要跟这些人相处。诗篇里面有一句话，我跟性烈如火的世人在一起。我看大卫也是这样，很难治。大卫身边后来他的儿子也很难管，他的元帅也很难管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哈，哎呦，这些属灵人聚在一起，每天读经祷告，讲完话什么事都做得好好的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从小到大，你的教会、我的教会、你的家、我的家都是一样，都也会吵架，甚至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非常丑陋，都会有的。问题是我们怎么靠着主，我们认罪悔改归到神那边。各位，甚至我说先不要去求神让别人悔改，求神总是让我们自己先悔改。我自己最知道夫妻之间就是这样，我总是在算我太太错，那就没办法解决问题，都有错都有对。办公室同工也是一样，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。真是有一天你真是百对无一错，就像大卫跟扫罗之间，那真是扫罗百错，大卫百对。而且上帝就让大卫总共逃亡年数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恐怕最少在10年。哦，真是很难的。现在也是，扫罗死了还是很难，还是有这些战争，他底下的人也是擅自挑起征战，他也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。那怎么办？不是我们懒惰，也不是我们绝望，刚好相反，信靠主人更勤快，信靠主人更有盼望。就在全心信靠主里，你看上帝解决问题。不过在这里第二章我们看到好像没有解决问题，或者小部分解决问题，就是大卫这边得胜了，可是也看到敌人很顽强。28节，于是约押吹角，众民就站住，不再追赶以色列人，也不再打仗了。不打仗是暂时的休兵，整个问题还没有解决。 二十九节，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，过约旦河，走过毕伦，到了马哈念。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，聚集众民，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，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。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，葬在他父亲的坟里。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，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。好，这是一日的战争。这一日战争呢，最可惜的当然就是死了这个亚撒黑，而且加重了双方的仇恨，每流一滴血仇恨就加增。所以你现在看阿拉伯人或者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，这简直无解。因为每个人住在耶路撒冷那边人，每个人都血海深仇，我杀他因为他杀了我哥哥，他杀我因为我杀了他弟弟，都是血海深仇。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都无解。你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了，都有对都错。我是说只有归向耶稣，大家认罪悔改，我们才有主的爱主的智慧来解决问题。甚至我们认罪悔改成为主的儿女，也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，继续需要谦卑，靠着圣灵，甚至很多时候流汗流泪的来，有的时候慢慢的解决一个10年20年都不能解决的问题。但是我们有盼望，而且在问题解决也好还没解决也好，我们活的是喜乐和得胜的，神是祝福的。在世的日子就不能停止征战，就一定有，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前书的话，5章吧。然后我们里面那个老我，虽然有主带，但是还是常常蠢蠢欲动，这是最难的一个敌人。王阳明说，除山中贼易，除心中贼难的，最难。所以保罗说了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大卫所有的敌人，哥利亚也好，这个非利士人也好，亚玛利人也好，迦南也好，没有一个叫他被伤害的。扫罗也好，没有一个人叫他被伤害的，像他自己造成的伤害那么大。他最大敌人是他自己。我们永远不是永远在世寄居的时候，最大敌人总是自己。幸好是神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靠着主的爱，我们可以得胜。那在这场战争里面，我们感谢主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呢，大卫家得胜了，应验了这个申命记28章所讲的话。敌人挑起争端，但是呢，他们逃走了。好，下面就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，3章1节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我们再要强调说，我们并不是要追求这世上的什么东西，我们追求的只有一位，就是主。而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，当我们把主放在最前面，当我们是走十字架道路完全舍己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上帝真的是一定祝福我们。物质上今生有多少，这个我们不在意，但是属灵我们内心的强盛一定是越来越多的。这个模式其实也是从撒母耳记上就开始的。当扫罗听从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扫罗也是一开始啊，有一些匪类不支持他。你记得他刚刚做王的时候，圣经上说有一些匪徒啊很讨厌他，不支持他。但扫罗很谦卑，他是依靠上帝，后来得胜了，得胜了，而且他对那些不支持他的人还是非常的包容。然后圣经上讲说啊，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4章52节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来跟随他，越来越多。这在世俗的历史里你也看到啊，当一方面不得人心，另外一方面得人心的话，天下的人就跟随那个得人心的那个。周失天下，群雄逐鹿。那么可是后来谁能够得天下呢？哦，秦朝那个时候是得了天下，因为他会用人才。我们会说楚才进用，你自己看一下历史上面，后来人才都跑到秦国去了，礼贤下士。 那么楚汉相争，刘邦和项羽也是，为什么刘邦后来赢了，就是所有的人才都跑到他那里去了，而且很多人才原来在项羽这边的，他不能留住人。扫罗本来是信靠上帝，我们信靠上帝，神就让人来，越来到我们这边来，并不是我们骄傲，而是耶稣说了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只要我们高举基督，人就归向基督。那后来扫罗慢慢远离上帝了，你就发现刚好相反了，人就慢慢跑到大卫那边去了。哎呦，那时候大卫真的可怜哎，各位，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，你跟随大卫没有好处的，跟随大卫可能会死亡的，甚至保卫大卫都会死亡的。可是越是追杀他，大卫越亲近上帝，跟随他的人就越多。那个撒母耳记上22章第二节，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去，都到他那里去。这句话我觉得也是应验了耶稣讲的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两件事是一件事，一个是英雄豪杰到主那里去，一个是劳苦重担到主那里去，都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是英雄豪杰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带着许多的伤痛难过到主这里，不管是信靠他，或者是信靠了以后天天的跟随他听他的话，我们到他那里，神就使我们这些软弱人变刚强。那相反的，扫罗就越来越胆怯啊，人也越来越少。在历代志上第十一章哈，这个十一章第九节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这是秘诀。我们没有主，没有主的十字架，没有高举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我们就没有主的同在。没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果子，我们就是一个离开了葡萄树的枝子，就会枯干。哎呀，我自己真是充分知道这一点。哎呀，神怜悯我，任何时候自大骄傲，任何时候有一点这种想法，真的就完蛋。神怜悯，历史的管教啊，我会赶快悔改。有的时候神让我多走一点错误的路，让我跌得更重一点，更是感谢主，希望印象深刻一点，以后不敢自夸哈。那你看到神祝福。那么在以斯拉记的第九章，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的对不起，不是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的第四节哈，那么也讲到说，莫迪改在朝中为大，名声传遍各省，日渐昌盛。莫迪改一样，在那个非常以色列已经亡国波斯的境内，那么多犹太人仇人的时候，不仅是以斯帖让以色列人得救了，后来莫迪改越来越被高举。那么是神会祝福我们，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神的祝福底下，我们一定是更谦卑，越来越谦卑，不是虚假的谦卑，而是知道自己一无所有。神祝福让大卫家越来越强盛，扫罗家就越来越衰弱。从上次这场战争里面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状况。其实很多情形都是，你看约瑟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约瑟是一个奴隶，被卖到埃及，神让他兴旺起来。大卫是一个牧羊的孩子，神让他兴旺起来。以色列是一个虫儿小国，神让他强大起来。基督徒原来在罗马帝国里真是鸟不生蛋的小地方，根本没有人看得起的，在罗马所有征服的里面是最小最弱的地方，那更不要说跟罗马比了。结果后来怎么样？罗马帝国都被基督教所颠覆了。我在说，我们不是要颠覆别人，我们也不是要自大，我们也不是要得名声，我们只是求主让我们把神的荣耀活出来，不是我乃是基督。好，大卫在这场战争中得胜，下面描述他越来越得胜，越来越蒙福，扫罗家就越来越受咒诅。 当然我们也要说神是公平的，神还是会恩待每一个属他的儿女。扫罗家如果受到这些衰弱哈，并不是上帝特别记恨扫罗的儿女啊。那在以西结书也讲，神不会因为父亲的罪处罚儿女，但是呢，影响是有的。在影响当中的儿女，若是能够好好的依靠上帝，也是蒙福的哈。我们不要因为受到祖先的一些事情影响，我们就绝望悲哀，我们要更加的喜悦哈。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哈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、4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啊！这个经文跟以西结书讲到的，神不会因为父亲的罪罚小孩，也不会因为父亲的性而让小孩这个沾光哈、啊。大家要为自己的祸福负责任，这是以西结书18章，这两个经文都是一致的，没有冲突的。我们相信我们会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包括以前的影响，但是我们只要信靠上帝。主谦卑的恩典就会在我们身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